谢谢提醒。
好，谢谢。
啊，今天我们继续分享《使徒行传》，这是主题是彼得在五旬节的讲道，我重点分享的内容是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经文呢是《使徒行传》第二章14到36节。刚才四会的姐妹带领我们读了24节到36节，那我呢接下来给大家读一下14节到23节。读完了，我们一起来分享这段经文。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14到23节，彼得和11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呐、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四初。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子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是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当那时候，凡求主名的必得救。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实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照神的定旨先见必交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好，这是1到23节，24到36节刚才四位的姐妹已经带我们读了。好，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是荣耀的主，你是拯救我们的主，你是今天呼召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你的主。我要感谢你，我们不管带着什么样的想法，带着什么样的需要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今天求你亲自的吸引我们进入你的话语，进入你的敬拜当中。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求你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让我们更多的信靠你。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掌管一切的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上次我们分享了彼得在五旬节的讲道，分享了一次。那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呢，就按照神的应许，圣灵降下来了。那耶稣的门徒们呢，被圣灵充满以后，突然用别国的方言相谈，开始讲说神的大作为。在场的众人呢，非常的稀奇，他们就想说，怎么这些没有受过系统教育的加利利人，突然说起了一些外语，说起了别国的话来？他们是不是像以赛亚书28章7节所描述的，是清酒灌满了呢？于是彼得和11个门徒站起来讲道。首先呢，使徒彼得辩白说，门徒们不是喝醉了酒，而是被圣灵充满。神早已经在旧约约珥书当中预言了圣灵的降临，主耶稣也曾经预言了圣灵的降临。那彼得在这里面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把旧约圣经关乎预圣灵的预言呢，与耶稣关乎圣灵的预言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旧约圣经关乎圣灵的预言与耶稣关乎圣灵的预言是连贯的，是一致的。因为圣父、圣子、圣灵是一体的真神，是完全合一的。门徒们因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这标志着圣灵时代的开始，这象征着所有的语言、所有的种族、所有人民都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都需要认识神，都能够进入神的国。这是彼得在一开始的信息。那接下来呢，彼得使徒彼得他就集中的向众人介绍耶稣。彼得的话是对以色列人，就是神的选民说的。彼得说，以色列人呐，请听我的话。如此，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 使徒彼得把五旬节的圣灵降临和耶稣基督紧紧地连接在一起，也就是彼得把旧约圣经的父神与新约圣经的圣子耶稣基督紧紧地连接起来了。彼得要告诉在场的众人，众犹太人说，要明白五旬节，要理解门徒们被圣灵充满说方言的这一幕的最佳的途径。这个途径不仅仅是要透过旧约圣经的先知约珥，更要借着降世为人，为世人的罪必钉死在十字架上复活升天的耶稣。那彼得在他的讲道当中呢，主要分享了耶稣以下的几方面的事情。首先他讲到耶稣的生平与耶稣的事工，耶稣的死，耶稣的复活，以及耶稣的被高举。彼得开门见山的他介绍耶稣说，以色列人呐，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实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至于耶稣的生平与事工，彼得简单扼要地总结了两个方面。首先，彼得说耶稣是一个真正的人。耶稣一开始介绍彼得一开始介绍耶稣的时候，他就首先使用了一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称呼，就是拿撒勒人耶稣，就是拿撒勒人耶稣。同时，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彼得在这里面也说，神透过这个拿撒勒人耶稣呢，透过他超自然的工作，将耶稣证明出来。证明出来的意思就是说彰显出来的意思。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彼得一开始介绍耶稣的时候，为什么要提到这两点？提到这两点的意义是什么？耶稣，他首先提到耶稣是拿撒勒人。他是在这同一句话里面，他讲到耶稣的两个身份，他讲到耶稣是拿撒勒人，是为了强调耶稣的人性。耶稣是一个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的一个普通的人。其次，在同一句话里面，彼得说神借着耶稣行了许多的异能神迹奇事，目的是为了证明耶稣，这些证明是彰显耶稣的神性，以及耶稣对神的完全顺服，显明耶稣完全明白神在他属人生命中的旨意。也就是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使徒彼得在第22节的这一句话里面，他凸显出了耶稣的人性和耶稣的神性。彼得说神借着拿撒勒人，他是个人，这个耶稣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实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也就是说，这个拿撒勒的人，他被圣灵证明，被神证明他是神。这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中心内容，就是耶稣的人性和耶稣的神性。首先，圣经很清楚地启示了耶稣的神人二性，耶稣是100%的神，也是100%的人。耶稣是真人真神，是全人全神。在玛利亚怀胎生下耶稣之前，耶稣就是自有永有的神。有一次耶稣在与犹太人争辩的时候，耶稣就直言不讳地对众犹太人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就快乐。犹太人一听就非常的不解和气愤，非常愤慨，于是就反问耶稣说，你还没有50岁，怎么可能见过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你现在年龄这么小，我们的祖宗是几千年前的人，你怎么说是我们的祖宗仰望你的日子？那耶稣直截了当地向犹太人宣告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 耶稣讲这句话的用意很清楚，就是要告诉在场的众犹太人，虽然他是由他母亲玛利亚生出来的，但他是在永恒里就存在，他是永恒的神。如此，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就能理解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五节向父神祷告，他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享，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在还没有世界以前，耶稣就在永恒里与父神同在，同享荣耀。施洗约翰在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到三十节，他第一次在众人的面前介绍耶稣的时候也如此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那施洗约翰呢，他是耶稣的表哥，比耶稣早出生六个月，但施洗约翰说，虽然耶稣出生比较晚，但耶稣成了他以前的人，因为耶稣本来就在他以前。施洗约翰想说什么呢？借着这句话，施洗约翰当时被圣灵感动，借着这句话暗示了耶稣的神性。施洗约翰一开始就阐明了耶稣基督是从永恒中来，甚至在产生人类和万物之前他就存在，说太初有道，就是太初就有耶稣，道与神同在，耶稣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耶稣他就是神。他只是在拿撒勒人耶稣里面成为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希伯来书的十三章八节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圣经清清楚楚地启示我们，耶稣基督具有实在的、真正的、永恒的神性本质。在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的五章二十节的宣告最清楚，约翰福音一章五到二十节宣告说，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这是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五章二十节宣告，他就说耶稣是真神，耶稣是永生，这是非常有力的宣告，证明耶稣的神性。不知道大家前几年，尤其前几年刚来德国的时候，总是有人会，有些德国人或者会说一些中文，会敲门来跟你说，他一开始说他是那个基督徒，但是后来你跟他接触久了，你会发现他根本不是基督徒，他们是耶和华见证人。那他们来敲门来找华人，就是要拉他们到他们那边去。那他们的一个，他们也拿着圣经，但是他们一个教义的一个非常那个错误的地方，他们就是不承认耶稣的神性，或者不是和那个三位一体的神，他们不承认耶稣的神性，他不承认耶稣是真神。那如果他来再次敲门的时候，如果你打开约翰一书的五章二十节，告诉这节经文里面讲的耶稣是真神也是永生，当他听到这句话以后，他从此以后再也不会来敲你的门，再也不会来找你。这节经文很清楚地讲到耶稣他就是真神，他就是永生。耶稣也在约翰福音的十六章十五节，他提醒门徒们说他是神，他有完全的神性，耶稣说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耶稣称神为他的父，并且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难怪犹太人要迫害他，用石头打他。耶稣在约翰福音的十章三十节的宣告更加的清楚明白，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约翰福音的十四章一节说，你们信神也当信我，也就是说一个真正相信上帝的人一定是一个相信耶稣的人。耶稣和神是不可分的，耶稣是真神，耶稣是 和与父神是合一的。约翰福音十四章九到十节说，人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这些经文都启示了耶稣的神性以及耶稣与父神的合一。使徒保罗在哥罗西书的二章九节，他非常精辟地总结了耶稣的神性。他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在耶稣基督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圣经也清清楚楚地告诉世人，与父神一样，耶稣是世界万物的创造者。耶稣，约翰福音一开始就讲明了这一点，说万物是借着耶稣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使徒保罗在哥罗西书一章十六到十七节如此介绍耶稣，说，他说，因为万有是靠着耶稣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耶稣造的，又是为耶稣造的。耶稣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耶稣而立。这些经文总结起来就是说，耶稣是造物主，耶稣也是掌管万有的主，掌管着世界万物的运作。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是神，耶稣是造物主，世界万物都是借着耶稣创造出来的。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约翰福音五章十七节对质问他权柄的犹太人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他说，父神从创世之初，从起初在永恒里做事，那我跟父神一样也是在永恒里一直做事，就是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并且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耶稣补充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耶稣在这里直言不讳地告诉犹太人，他在永恒里就与神同在，与神同工，他与神在永恒里同为一体，创造了世界万物。今天他也与神同为一体的掌管着宇宙万物的运行。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耶稣是神，耶稣不仅仅是造物主，而且也是赐生命的主。我们的动作从流，我们的生命气息都在乎耶稣。约翰福音的一章四节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生命与死亡是相对的，生命是不能死亡的，能死亡的就不是生命，有生命的就没有死亡。在堕落的世界里，一切都趋向死亡，所以我们不容易领受生命。死亡是一种限制，是事物产生绝望的终结。哎，生命是不受限制的，连死亡也不限制生命。生命是永存的，并且是带进有荣耀的盼望，带不进荣耀盼望的就不能称之为生命。生命在他里头，生命在耶稣基督里头。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寻得生命，必须要到主耶稣那里去。照着圣经的原意说，生命在他里头，应该就是说，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就是生命，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是生命，它的性质就是生命。因此耶稣是生命的源头，接上了耶稣就是接上了生命的源头。简单说来，神的儿子耶稣是生命，在他里面的是生命，碰到了耶稣就碰到了生命，进入了耶稣就进入了生命，在耶稣以外不可能找到生命。耶稣不仅是造物主，耶稣也是生命的主。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就是约翰一书五章十二节的宣告，说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耶稣之外找不到生命，耶稣之外的一切都是趋向死亡的， 耶稣也在约翰福音的5章26节简练且充分的解释这一点，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他赐给他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耶稣是生命的源头，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与生命连接起来。除了耶稣的神性以外，正确认识耶稣的神性也是很重要的，因为神在基督的肉体中定了罪案，并借着他的肉身与我们和好了。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血称义，神的儿子为女子所生，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耶稣称我们为弟兄，他并不以为羞耻，因为耶稣跟我们一样同有血肉之体。凡灵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的，就不是出于神，就是那敌基督的灵。在最后的晚餐，主耶稣他也曾经教导说，凡吃神儿子的肉喝他血的就有永生，因为他的肉是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在约翰福音6章里面，耶稣如此的分享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圣经启示我们说，神的儿子耶稣取了我们同职且具有我们本性一切条件的人性作为他自己的属性，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事情，这是让我们多么震撼的一件事情，就是创造世界万物的主赐给我们生命气息，创造生命的主，他成为人来到我们人中间。谁能够解释这个奥秘？谁能够理解这个奥秘？这就是我们伟大的主，这就是我们的上帝。耶稣取了人的形象，人的样式来到这个世界上，但耶稣是毫无瑕疵却是无罪的神圣的，跟我们一样。耶稣的人性具有人性的软弱，他有犯罪的可能，就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他绝对有犯罪的可能，他有软弱的可能，他跟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为了拯救我们脱离罪和不义的捆绑，耶稣取了人的形象，以致为世人死。所以罗马书，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的8章3节写道，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即在肉身中定了罪案。一位神学教授他曾经带领一个旅游团到应许之地的以色列去旅游，参加的旅游团里面自然都是非常敬虔的基督徒。他们到以色列呢，跟着这位教授追随圣地的脚踪，就是到很多就是他们以为耶稣去过的地方，他们都要去参观，都要体验，追求灵里面的一种庄严、崇高、神圣的一种感觉。他们走在锡安山的大道上，有时候心中顿时蓦然动身一种神圣的敬畏之情，因为我终于到了圣地，我终于到了耶稣生长、耶稣服侍、耶稣出生的地方，就觉得好像感觉到心里非常的神圣，非常的崇高和庄严，有时候甚至就会觉得好像天使就在他们身边，天使的翅膀就好像在触摸着他们一样，心里非常的神圣，非常的庄严。这位神学家带领这些游客经过了一个犹太人的村庄，有一个顽童在那个向导里面在玩，在村庄的街道上玩耍，浑身上下都是灰尘，都是尘土，身着破旧的长衣服，衣衫褴褛。其中一个孩童呢，就尤其的特别，他的眼睛深色的眼睛，全身脏兮兮的，满脸的鼻涕，甚至让人感到他有些厌恶。 那位教授，神学教授抓住这位少年人，把他带到这些朝圣团的中间，然后一字一言地对他们说，这就是耶稣当年的模样，他耶稣就这个样子。众人在西乃山大道上所感受到的那种兴奋，顿时就是烟消云散。他们觉得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地方，没想到上帝，没想到这位教授把这么普通的一个小孩拉到我们中间，对我们说耶稣当年就是这个样子，这就是他当年的模样，一个如此衣衫褴褛、如此脏兮兮的少年，根本没有任何神圣的痕迹。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真实的人，耶稣是真实的人，耶稣与我们每一个人全然相同，并没有任何的区别。天热的时候他不会渴吗？天冷的时候他不会受冻吗？人打他的时候他不会感到疼痛吗？被鞭打的时候他不会流血吗？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不会死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耶稣与我们一样是人，他会渴，他会冷，他会热，他会饿。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因着耶稣的人性，我们深深知道耶稣经历了跟我们一样的成长过程，面临过同样的试探和引诱。耶稣的人性是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开始与玛利亚被圣灵感动，他会饿，他会渴，他会担心害怕，他会伤心难过，他会愤怒。他作为一个婴孩来到这个世界上，在加利利的拿撒勒那个村庄成长，就神性来讲，耶稣是全知全能的。就神性来讲，有旧约圣经是他的话，旧约圣经的律法是耶稣颁布的，是耶稣颁布的律法。但就人性来讲，他跟每一个犹太人的小孩子一样，需要从零开始学习犹太律法。从神性来讲，这律法是他写的，他颁布的。参从人性来讲，他跟每一个小孩一样，从一笔一画开始要学习犹太的律法。在旷野受魔鬼试探的时候，他的确有犯罪和悖逆神的可能。当魔鬼说你把这石头变成饼的时候，他确实很饿，他确实有这个想法，但是他抵挡住那个诱惑，他是以人性去面对这些试探的。很多人认为哦，耶稣他反正是上帝嘛，他也不会饿，他也不会渴，40天就40天，他挂在十字架上，反正他是上帝，他也不会痛，挂就挂。如果说耶稣他以自己神性的能力去面对这些，那他就跟我们所说的一句话一样，他是在演戏，他是演戏给世人看，反正他是神，他不会饿。不是，耶稣跟你我一样，是完完全全的人，他真的饿了，他真的渴了，他真的非常的害怕，他真的非常的疼痛。而且他在旷野受试探，以及在各种场合受试探的时候，他确实跟你我一样有犯罪和悖逆神的可能。在科西玛尼园祷告的时候，他真的害怕的要死。希伯来书的5章7节如此的描述这一幕，说基督在肉身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他大声哀哭，流泪祷告，在十字架上，耶稣完全认人性的肉身，极其真实的具体的受苦，而且确实死了，并且耶稣带着人性的肉身复活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将来也会带着人性的身体再来审判死人活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耶稣的神性是必然的，他在永恒里就有，而耶稣的人性是在这末世他取了人性的身体。耶稣的神人二性是基督信仰的一大奥秘，我们无法完全理解和解释，但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去面对这个属灵的真理。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的一章三到四节，他介绍耶稣的时候如此说：论到他儿子无主，我主耶稣基督，按肉身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是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那保罗讲这句话里面包括什么主要信息？他说保罗的认知很清楚，他说耶稣既是大卫的后裔，也就是说耶稣是神，他是大卫的后裔，他是个人，同时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他是神。所以在保罗的这节经文介绍耶稣的时候，他讲到耶稣的人性和神性。同样保罗也在罗马书的九章五节如此的讲论耶稣，按肉身基督也是从他们，也就是从犹太人出来，他是个人，但耶稣基督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耶稣既是一个犹太人，同时也是那在万有之上的神，耶稣的名是永远可称颂的。所以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的三章十六节如此感慨耶稣说：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以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神在肉身显现，这是保罗就一个非常好的总结，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这个简练的话表达了，清楚地表达了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关于耶稣神人二性的联合，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则需要注意。第一个原则就是不可分离的联合，就是耶稣的人性和神性是不可分离的，不可隔离的，也不可切分。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把耶稣的神性和人性分开来讨论啊，这是他人性做的，那是他神性做的，分开来讨论，因为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联合。第二是，他们有不可磨灭的区别，就不可以改变，也不可以相互，我们不能区分开来，但是也不能把它混在一起，这就是一个非常极大的奥秘。也就是说，耶稣的神性不能被人性化，耶稣的人性也不能被神性化，就是他在受苦的时候，就是以完全的人性在受苦，他行神迹奇事的时候，他以完全的神性在行神迹奇事，但是我们又不能把它分开，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奥秘。耶稣是100%的神，也是100%的人，耶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耶稣是真神，也是真人。一位神学家总结说，神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人，但神自为神的存在却未曾改变。我再重复一下这句话，这是非常深奥的一句话，他讲的就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了人，但是神为神的这个存在是没有改变的，也就是说他成为100%的人，但同时他又是100%的神。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耶稣的神人二性对我们到底有什么意义，有何意义？使徒彼得一开始讲到他提到耶稣的时候，他就一开始就提到这一点，他说耶稣一方面是拿撒勒人，他是个人，另一方面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他是行神迹奇事的神，拿撒勒人和行神迹奇事的人神。耶稣的神人二性至关重要，因着他的神人二性 耶稣就成为了神人之间的唯一的中保，他既是神又是人，如此耶稣就成为在人和神和人之间的一个中保。也就是这位，也就是说他在人当中代表神，在神面前代表人，这位完全的真实的人耶稣不仅仅在人面前代表神，而且他就是在人中间与人同在的神，作为神的代表，作为神他行了什么？耶稣降世为人，首先带给世人福音，就是关乎神拯救世人的好消息。另一方面，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位耶稣不仅仅是与人同在的神，同时也是在神面前代表人，他不仅仅在神的面前代表人，而且他在神的面前就是一个完全的人。也就是说耶稣是神面前的人，是代表全人类的第二位亚当。耶稣是真实的人，这句话意味着他不仅仅取了人的身体、人的器官、人的生理形态以及人有限的思想境界，而且他进入人的生命，甚至连人的罪也不放过。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耶稣竟然如此深切地认同人，他进入人当中就是完全的认同人，因为他要拯救人，他要让人看到上帝的心意，让人看到神为世人所预备的那个永恒的归宿。使徒保罗很简练的一句话总结说，神是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耶稣成为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神是那他是无罪的，他跟我们有一样的身体，但是他是无罪的，神是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因此有神学家非常精辟，我在教会经常的分享这句话，他非常精辟的总结说，比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是世界上最干净的人，同时也是世界上最肮脏的人。最干净是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圣洁的、公义的、赎罪祭的羔羊。最肮脏是因为世人所有的罪和不义都归到了耶稣基督的身上，这就是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最干净的神的儿子，最肮脏的世人的罪都归到了他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神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人，耶稣基督因此具有神人二性，人性，人性的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在这个世界上经历了世人一切的软弱、挫折、打击，也胜过了魔鬼撒旦，复活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因此我们可以信靠他，我们可以随时的向他祷告祈求。若我们经历孤单，我们应该知道耶稣曾比我们更孤单。若我们经历痛苦，我们应该知道耶稣曾比我们更痛苦。若我们失败了，我们应该知道耶稣经历了比我们更大的失败，他的生命彻底的失败到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如果我们被出卖了，我们应该知道耶稣曾比他自己最亲最亲的门徒出卖，他能体贴我们，因为他作为人来到这个世界经历我们一切的软弱。所以希伯来书的四章 14-16节鼓励提醒和劝勉我们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就是耶稣的神人爱心对我们最大的意义。耶稣，神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人，耶稣是100%的神，100%的人，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经历了我们的成长，经历了我们的软弱，他胜过了软弱，胜过了魔鬼撒旦仇敌罪和不义，坐在神的右边，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随时随地的向耶稣祈求，因为他是体恤我们的主。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耶稣的神人二性是基督信仰的一个奥秘，也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因此使徒保罗在五旬节的讲道当中，他一开始提到耶稣的时候，他就非常清楚地讲，在一句话里面讲明了耶稣的这两个本性，神性和人性。他说耶稣是拿撒勒人，他是那个村庄里面长大的一个人，一个木匠，一个普通的人。耶稣是真人，是全人。紧接着他讲，神借着耶稣行了神迹奇事，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也就是说耶稣是真神，完全的神，全神。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们，这就是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这就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为我们所成就的。他是真人真神，全人全神，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拯救我们，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的父神，满心的感谢你，你是世界万物的创造者，你是生命的主宰，你是掌管万有的主，但你依然眷顾我们，依然爱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拯救我们。主啊，你将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他是造物主，但却成为卑微的人来到我们中间，他经历了我们的成长，他一字一话，一句一话的要学习律法，遵守律法，为我们遵守律法。主啊，我们为这样的救恩感恩，我求你保守我们，求你吸引我们，让我们能够紧紧地抓住耶稣，让我们随时随地到耶稣的面前呼求，因为他经历了我们一切的软弱，他也经历了我们的成长，他体恤我们。主啊，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求你借着你复活的大能再一次的伏庇我们，怜悯我们，吸引我们，让我们紧紧的信靠你。主啊，求你再一次将你那全人全神的能力彰显在我们的心里面。你是我们的主，我们也仰望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